创世纪起源集第十八课第十八章至十九章，中文第十八课第一页。我们上一周开始说到那三人突然间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故事，他带他们到他帐前，然后坐下来吃着为他们预备好的餐点。至于他们到底是人类还是天使或者两者兼之，那段是有许多争议。不论如何，一些超自然现象正在发生，不管究竟是什么，很难加以辨别。请原谅我发表自己的浅见，我在好几个场合说过，虽然一方面我完全支持三位一体的基本主张，那就是神格有生父、生子、圣灵组成，但是我并不赞同每一次上帝的显现必须用最严格的意义来呈现在三人当中的一位的这种观点。然而这会不会是那三个威哥其一的临在，是代表三段神格的模范呢？是代表三位一体神格的典型案例呢？也许是这样，但真是这样的话，确实与传统基督教对三位一体主张的核心概念背道而驰。举个例子，我们曾几何时听过圣灵会以任何实体形式来显现的。按照基督教传统的说法，所有上帝的实体形式的出现就应该是耶稣。难道我们有三位耶稣站在亚伯拉罕面前吗？那这三位还能代表什么？那燃烧的荆棘怎么说呢？那么夏凯纳 Shekina 之高神的意思呢？那云柱带领以色列穿过荒野又该如何呢？还有耶和华的使者向夏家宣告他自己为全能的上帝怎么说呢？那是谁跟雅各摔跤？然后我们现在该怎么解释？那三位平淡无奇的人难道就这样相整牙为亚维自己的一部分化身吗？我认为这对我们自己造成极大的折磨。当我们试图用认为的方式来人工处理上帝可能的显现，而局限在这三种，这只是为了满足基督教教义看起来无懈可击。而且我认为相信我们能够将上帝先锁在任何条条框框里，这是极其愚蠢的想法。它存在于我们无法测度的方式中，居于我们无法触及的维度里。我们只是了解上帝最片面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需要放开一些去做调整，并让谜团保持谜团般的存在吧。先知能预知遥远未来的异象，或是其他人像约翰是瞥见到天堂一眼的人，发现这些其实是难以形容的，或不好跟其他人进行沟通此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熟悉的字眼来形容，好比用动物、稀有珍宝和金属、火焰、群星和月亮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还能用什么形容？然而他们所看见的要不就是自然界的灵性本质，以至于人类的言语从未捕捉到其中的含义，或是他们所预知那太过遥远的未来，以至于无法用言语形容那些还没被发明出来的事物。我倒认为我们有相似的处境，很明显的这有某种生机正在发生，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因此作者已经尽他全力。而且你们可以肯定，在未来某些作者尽可能帮忙修饰一下那些话语。目前这些文字沟让我们绞尽脑汁，不好理解了。然后我也怀疑亚伯拉罕是否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们既已焉知 是仍成真，如此便是定句。
第十八课第一页结束，第十八课第二页。
那么现在一起回到能让我们脑子更容易理解的主题吧。在第九节，是我们经常在圣经里读到的一种典型的经文例子，然后这些话语是出自上帝来发话的，或是借着天使之口。这三人其中一位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这是一种反问句，纯粹是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来开始一段跟撒来的对话，因为并不是说这些人不知道答案的那种提问。实际上那些灵体当中，特别是上帝，必须把这些事情简化到能够跟人类容易交谈的层次，以至于我们听到很多修士与譬喻师的经文都引用自上帝或天使的歌言，别因为这类经文的描述就偏离主题了，然后把人类属性的脆弱感、瑕疵以及弱点都怪在天使或上帝的头上。现在来揭晓这神秘探访的目的。在第十节，三人其中一人通知亚伯拉罕，他一年后还会回来，到那时撒来必会生下一子。亚维对于亚伯拉罕必得一子的应许正在逐步应验。首先回头都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必教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也对亚伯拉罕说他会有很多孩子。第二点，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四节，亚伯拉罕被应许有继承人，而且那名继承人将是亚伯拉罕亲生的儿子。第三点，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六节至二十一节，亚伯拉罕得到确诊，他的妻子撒来会为他生下子嗣。那现在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节，所有这些应许终于到了实现成就的时刻了。 现在留心观察这项基础有间接的上帝神圣原则是如何运作的。要注意，上帝每一个应许是确立在先前的应许之上，而且新的应许或新约不会取代或非出先前的约定，就只是将先前的盟约项目加总起来，提升到全新高度。当有人搭建一栋房子，要先从平整土地开始做起，然后在这块平整土地搭下地基。所以说再也看不到地基下的土地，但是它还是在哪里，在地基上建起第一层楼，在第一层楼之上搭建第二层楼，以此类推，万物都建构于前者的基础之上，没有土地就不会有一个地基，在没有地基的情况下，你就不会有第一层楼，没有第一层楼，你也不会有第二层楼。然而，假设有人能以某种方式神奇地把土地蹭，从地基之下溢出掉，整栋楼就会塌下来。如果你可以从第一层楼移出地基的话，整栋楼会塌掉。倘若你能从第二层之下抽掉第一层楼的话，整个建筑物顷刻间变成瓦砾堆，房屋结构的每一个部分都相互依存的，确实一个获取出一个，整栋房子就此被摧毁坍塌。这也是上帝的盟约运作的模式。新盟约即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不是一条盟约取代先前的盟约，也不是单独运作的盟约。新盟约是仰赖所有之前的盟约，并且是所有先前盟约的应验。每一条盟约都是确立在先前盟约之上。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死于一名继承人，确立了这种分阶段，成就他之一的运作模式。第十八课第二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三页，
萨莱很好奇这三位人士，就跟任何人一样，会透过帐篷的墙，不是男士，来探听他们所交谈的内容。他几乎快跌倒，使着压住，从心头上用先出的报销声，相信我，不是哦，小祖宗，我快等不及要看到那孩子的出生那类的欢笑声。这是属于一种这些呆瓜，是谁啊？而且他们讲话不经过他们大脑吗？这类的嘲笑声。讲白了，萨莱在心里暗笑，亚威，亚威，说萨莱为什么暗笑，被抓包了吧？上帝说得很清楚，萨莱将会有义子，因为他已经定下次时，并且会在一年内发生。萨莱做了正常举动，他矢口否认说他笑过。上帝则说，哦，是的，你有笑过。
即使这遭遇是很奇怪的，以亚威与萨莱是有一点小政治作为结尾，但这故事依然用另一种方式持续下去。三人从亚伯拉罕的帐前出发，往那座罪恶大城索多玛的方向。亚伯拉罕陪伴着他们走了一点路。第十七节至十九节，我们窥探到某种在圣经经文背后的奥秘，我们的一窥见到上帝的心意，并让我们活悉上帝做出冒险决定的背后原因。我曾经不止一次提醒你们，别在圣经里面寻觅为什么，而是要去找出循环规律。这段很难的这一次告诉我们，原因究竟为何，而且关乎为何上帝要这样处理索多玛和厄摩拉，不论亚伯拉罕是否应该预先知道上帝的计划。
那么至少我们应该从中领悟到一件事，上帝从未将他对人类进行的计划有所隐瞒，他不会对其他民族和国家隐藏被施行审判的原因，他不会隐瞒赐福的缘由。其次就是几乎只单都透过他的希伯来子民来欺世并成就他的旨意，从受为希伯来人亚伯拉罕开始算起便是如此。
当亚伯拉罕发现上帝的计划是要毁灭索多玛时，他很清楚他的侄子住在那里，于是他用最典型的中东谈判模式跟上帝讨价还价。但是呢，我们实际看到的是背后很多中事物。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关心的不只是他自己而已。其次，我们可以查看到上帝对公正和公义的定义。第三点，当看起来需要施行公义或是惩罚的时候，我们的一窥见到上帝的怜悯。此时，我们观察到第四件事是绝对吸引人的事。在这则索多玛的故事里面，忏悔并没有发生作用，就跟挪亚洪水的故事那样，没有起到作用。我之前好几次提到过，让人们惊讶的是，那种死后直接升天的概念，在旧约圣经是根本找不到的。其实整个悔改的理念，当前在创世纪时找不到的，需要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看到它发展的情况。目前为止，在上帝公正的体系，是根据人类的行为，呈现出唯一的评判标准是，这个人在上帝眼中是不是义人，恶人永远是恶人，然后义人永远是义人。我们没找到挪亚恳求恶人去悔改，我们同样没看到亚伯拉罕爱求恶人去悔改。亚伯拉罕向亚威祈求说，关键并不在于那些做错事情的人是否能悔改，远离他们的恶行，这只关乎那些无辜的人们是否会与作恶的人一同遭受审判。第十八课第三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四页，
我们也看到，原在摩西和西乃山语法世界之前， 上帝将某种普世的准则应用在全体人类的行为之中。希伯来人称这套标准为诺亚七谕 The Seven Noah Child Laws。 然后在这一章我们看到索多玛约过拿到罪恶底线，已经违反那套标准，让上帝再也无法忍受下去。那自从踩到底线之后，唯一可能接触的后果是上帝的真怒降临到他们身上。现在人们经常的对索多玛具体犯下的罪争论不已，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这些罪行本质属遇到的范畴，更准确的说是道德的堕落。之后当罗的在都等常识，我们就会看到几个详细具体的罪行，像极奸跟同性恋等等。可是我们从未得到索多玛恶行的冗长清单。让我快速做个补充，索多玛是五个城区共同管理之下的主要城市，政府主堤厄摩拉也是这五城其中一个。所以当至提到索多玛的名字时，那只是说索多玛代表整个城区而已。当最终倾斜毁灭的时候，那五座城邦无一幸免。关于这场言语教风的目的，历来充斥这个是各样的寓意，是讲道和教导的方式，但对我而言，其核心其实在于上帝从不将义人连同恶人一起摧毁掉。那也不是说上帝允许政法大军去承接他的子民时，不意味着义人不会被一起杀掉。不是的，我想说的是，当上帝宣泄他超自然的神圣女，或是比如大洪水的例子，以及即将降临到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审判，他绝不会让义人跟恶人一同受死。这跟上帝降下他超自然真怒与他允许坏事发生，世人皆会受到影响，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说，那大地震冲击旧金山，那九级大地震彻底摧毁整座城市，然后有几千人丧生。现在来看，我们这时代都知道旧金山被描绘成另一种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版本。因此我们是否将这假设性的九级大地震就当作是上帝对这座城市发泄震怒吗？不，发生那场地震在某一方面来说确实是亚威同意这么做的，但是并非亚威的直接所为。好几个世纪以来，所有在男性时间爆发后，好人会连同恶人一起杀死。然而地震断层在这几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在那种地震规模之前会沿着断层先发生，只是现在几百万人在断层哪里生活，而以前却没有过。每当上帝降下大灾难时，就是上帝在宣泄愤怒，很特立独行，但他波及的范围完全超过一半大自然所能达到的范围，而且是上帝制定和什么发生自然灾害。大洪水是一个案例，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是另一个例子。在世界末日，人类会见识到地球前所未有的异象。圣经清楚地表示上帝将在唯一中审判。另外，在上帝宣泄愤怒之前，会通过充分的警告，不会是突然发生祸事，毫无征兆。而且，当上帝毁灭性真怒降临时，会将义人从恶人中分开。再次强调，大洪水跟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我们先有的例子。况且我们都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同一个规律，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会被庇护起来，而恶人 则被单独跳出来出灭。
这是我们可以仰来的上帝行什么是规律，可是还有另一套循环规律却让先知跟先者感到困惑。为什么呢？他们经常提问，为何上帝会允许恶人兴盛？而且虽说那答案多半是神秘莫测，却总是跟神的二类心意有关，要借由些恶行施来的意识显他计划中的某个阶段，或者是接着恶人的行为带给他自民某些益处。虽然恶人的意图并非要让上帝自民受益，所以尽管亚伟允许一人遭遇苦难，我们仍然可以确信上帝绝不会降下他的愤怒惩罚时，也不会让他的子民与恶人一同灭亡与超自然的毁灭，因为这位被上帝的行事法则也不符合他的圣洁神性。这背题的目的是将他的选民迅速地送至安全处。第十八课第四页结束。第十八课第五页，
在我们进到第十九章还有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毁灭之前，我要指出，在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对话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因素，那就是最后讨价还价的人数实是命无辜之人而非一个无辜的人。而我们会在圣经后续的章节找到是这个号码，是一个有效的会众崇拜规模很常见的最低人数，是指今日犹太人基本上不会在少于十人的情况下进行崇拜仪式，甚至不会在十人以下的团体里祷告。用希伯来语说，这称作民谣、民谣或祈祷版，以至于亚伟说，除非在恶人群里找到一组民谣、民谣，那他就会停止他审判之手。现在这段对话已经结束，第三十三节说到主耶和华走了，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是说亚伟走了。当我们开始读下一章解释，请务必要记住这一句话，亚伟走了。请读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节至十四章。原先在第十八章所提的问题，我们在第十九章找到了答案。这三个人来到亚伯拉罕那里的人是谁？我们已经知道，三人其中一位是上帝他本人，亚伟，那是他本名 YHWH Yahweh。这些名字才是在第十八章第三节的真正希伯来经文原文。在第十九章第一节，我们的知其他两个人是信使。在这段希伯来语是 Melach， 本身的意思不是天使，它的意思是信使，而且在圣经中是最常用来指人类信使。这是取自上下文内容，那就是这些信使蒙蔽索多玛人的双眼，并实行其他超自然启示。我们明白他们实际上是天上使者，我们定义为天使。我现在要你们注意，我们在这周或许下周要进入相当困难的领域，我还会挑战某些几个世纪以来被视为真理的交易。可是正如许多人为的交易，他们所提出的主张跟圣经的记载没有太多关联，所以从这时间中关于亚伟或是天使，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知识？有一件事是天使具备化身成物理维度的能力。事实上，如果我们能指出一件在圣经里的天使的具体知识，那就是当他们要与人类交流互动时，他们经常化身为人类的形式。一般来说，在圣经故事里的人类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看见的这些人，并与其交谈的人完全不是人类，
反而他们是天使。我们常常会看到，一旦人类意识到这些人是天使时，恐惧便会袭来，于是人类会匍匐在地崇拜他们，或是因恐惧而昏厥。很显然的是，天使会首先化身成人类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他们不会彻底把人类惊吓到失去知觉，甚至造成死亡的地步。第十八课第五页结束。
第十八课第六页。
有意思的是，虽说教会界偏向称呼上帝所有的灵体仆人为天使，但是其情况并非如此。天使、心使、马拉克，他们很明显是某种危界地的灵体，他们一直都没有自由意志或是自由。他们奉亚威的命令从天堂拍下来，执行特定的命令与人物，他们对此事无法行使他们的个人意志，这也是为何他们只是心事而已。他们不会制造信息，仅仅是传递消息罢了，而且带来的讯息可以是毁灭形式出现。他们显然拥有几乎是无限的力量，在他们调配下来完成任务。
因此，天使就仅仅是某些特定的灵体，他们是位在地界的灵体。王高阶的灵体就是基路伯，这些灵体是上帝最亲近的仆人，他们这些灵体是来守护上帝的庄严圣洁。他们就是以细节所提到的那群附带很多张面貌以及好几双翅膀。基路并不是天使，他们比天使的地位更高，与天使相比则被赋予不同使命。那么在圣经里还列举其他种类的灵体，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去探讨这些。我只希望你们明白，当我们想到灵体的时候，并非所有灵体都属于一个类别或是另一种天使，反而天使只是其中一种灵体，而灵体却有好几种类型。可是在我们亚伯拉罕和撒来的故事中，正好亚威拥有跟天使相似的人类形态。关于这个情况要怎么解释呢？让我们暂停一会，并稍微思考一下。既然亚威在这里化身为人类是体形态，那为什么呢？他没有对耶稣做一样的事情呢？或者他做了吗？换句话说，这段在暗示上帝化身成这个人啊，是采用天使化身成人的相同方式。也就是说，这种人类形态不是真实血肉之躯，他不需要从婴儿期开展生命，之后长大成熟，最终被上帝的灵附体或征用。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不是某个安昌利度日对神毫无觉察的血肉之躯。当上帝突然闯入而接管他的躯体，好让上帝就能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这显然是一个人的欢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不是归魂，也不是一个来自子宫的人，而是一个有些幽肉的欢迎。而耶稣、耶稣啊，则不然，是女子所生，如正常婴儿般长大成人，曾是犹太社会的一份子，最后成为一名犹太男子。他是独特而唯一的人类个体，就跟我们在场的任何人一样，就像不会再有另一个贝契、布拉夫或是汤姆、坎布尔或是派迪、布莱恩，过去唯有，将来业务，那撒勒人耶稣弥赛亚也是一样，跟孤独仪永世无双。可是耶稣不是像先贤给亚伯拉罕看的另一个人性欢迎，也非像你我凡俗血肉之躯，忽然间他的肉身变成全能上帝可使用的器皿，反而是上帝自身纯洁的生殖精华取代了一个男性的正常镜子，
然后亚威的纯洁生殖精华是玛利亚 Miriam 希伯来 Mary 怀胎，最后结果诞生出了我们所称为耶稣的生命结晶体，他的希伯来真名是耶稣亚耶稣瓦，更标准一点是亚述亚亚述瓦。我说是复合结晶体，因为他的父亲是上帝，而他的母亲是犯人。亚述亚亚述瓦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之子。
第十八课第六页结束。第十八课第七页。现在关于亚伟依人性的样子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不想乱下结论，因为根本没有证据能引出确凿的结论。然而我也只想表明，我不相信这显现的人是耶稣，有一点倒是很确定，圣经称这个人是亚伟。然而若对亚伟以及两位天使的奇异显现的意义没有考虑其深层暗示的话，就有失察的遗憾可能。我认为在处理亚伯拉罕、亚伟以及两位天使显现的叙事上陷入困境，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对三位一体的神学建构所造成的影响，这在早期教会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教会为了努力揭示上帝，并提出了它是有三种位格组成。这种三位一体的概念往往在我们脑海里塑造出这样的上帝，好比科幻电影《爱丽丝独立日》那样。正好我们有一艘航母舰，或者以我们的情况为例，一艘副舰主扎在跟地球有相当的距离外，还有好几艘强大体星效的船只，属于航母舰有几组成部分。当必要时，就按照整体中枢的智能命令，可以脱离航母舰。较小的船只是服从于航母舰，虽然它们是航母舰的一部分，它们就称在诸外星航母舰有力的存在和服从权威影响下，并与多种生命体进行交流接触，主要是人类。那当然，有时候航母舰和所有船只部分会选择以一个整体与人类打交道。我不认为这种思维非常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上帝是谁。我们的基本问题是，我们的思考是被局限在三维度空间的，实际上是四维度，以至于我们思考到上帝是零碎形态的，有好几种碎片拼凑在一起形成完整体，最后是碎片的综合。我们无法想象，我实在是没办法想得出来，某种东西可以即是一个但又远不止一种的存在。然而这也正是托拉这么形容上帝的，耶稣耶稣啊，如何同时是人又成为神呢？耶稣怎么能同时在地球是神，然后在天堂也是神呢？耶稣是如何顺服于耶和华，却能说出若是认识我，耶就认识我的父？我的意思是，想一下关于那句经文的深远意义。耶稣基本上是说，你如果看见那一部分，你就是看到整体。他也说过，他与天父是合一的，具体是什么样的合一呢？现在我再次先声明，我没有要挑战三位一体、生父、生子、圣灵的概念。我所要挑战的是这概念大致上所要展现给我们看的模式，一直以来是包装好的版本。而且为了维护某种特殊的交易体系或模式，圣经从希伯来语翻译到格族语言是某部分翻译内容曾有改动过，并使得与经文不相符的观念延续至今。然后也许最大的错误疏漏是对上帝名字的处理。你们当中某些跟我上了一段时间的课的学员曾听我说过，在旧约圣经里
上帝的名字被使用了6000次。那次是希伯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名字是亚伟，亚伟。很久以前，外邦人一开始用耶和华这个字来替代亚伟，亚伟。无论耶和华这个字是否合理，或是正确的代替亚伟，都不是这篇论述的重点。重点是，如果翻开你们的圣经，并开始数亚伟或是耶和华，发觉确实寥了无几。有些圣经的版本用上帝的名字不超过10次，其他版本呢，可能接近100次，也就仅此而已。所以，那在希伯来原文圣经所剩下的5900次是用上帝的名字，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第十八课第七页结束。第十八课第八页，上帝的名字备注或神给替代掉，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也不是重点，只需要知道这是事实就好。而且我不是要跟你们说某些新英或是基金的说法，圣经学者对此没有异议，也不是什么秘密。你们可以找任何一本可靠的希伯来旧约圣经，并照希伯来问 Yudhe Vavhe 是亚威耶和华的拼发，上帝的本名，然后你们自己算一算。然而却引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很可能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满意的解答，包括我在内。问题是这个，亚威是谁，或是什么是亚威？那亚威是父神吗？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位神由我们称作的圣灵、弥赛亚耶稣，然后天父亚威，这三种位格组成的，还是说亚威是整个神性的名称，是个部分综合的名称吗？再加上我们发现许多上帝的名称，除了亚威以外，伊勒沙呆、El Shaddai、全能主的意思，是最早出现的名称。当上帝的名字在我们的圣经里被交为笼统的字眼，诸和神来取代时，那这问题似乎不是什么大难题。就是说，亚威被称作施主，然后耶稣或耶稣亚也叫做主，那么当永州这个词时，那是指谁呢？耶稣还是亚威？因此借助主这个字，回视上帝以及弥赛亚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也因此，当新约圣经称耶稣施主，接着我们回顾到旧约圣经中，并造出看似跟弥赛亚有关的预言，他也用刀着这个字，这就相对容易才得到我们可以把耶稣的名字来替代他的位置。接下来所有的信息碎片就相对比较好拼凑在一起，找出脉络的意思。况且实际上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会做的事情。
第十八课第八页结束。